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先知书俄巴底亚书，我们看第五节，这里继续提到以东这个国家将要被神彻底的毁灭。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第五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我们把这个经文很重要，第五节我们再念一遍，说到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的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这节经文第五节什么意思呢？先知俄巴底亚说，如果有一个盗贼他来了，他要来抢夺东西，这个盗贼做什么呢？他只会拿他所要的东西或者贵重的东西，他总不会全部把东西都搬走吧。同样的，摘葡萄的人也是一样，他摘葡萄的时候他总会留下一些葡萄吧。但是神却对以东这个国家说，当我审判你的时候，你要被彻底的毁灭。这是非常严重，就是神要彻底的来处理审判以东这个国家。我们继续看俄巴底亚书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再念一遍俄巴底亚书第六节，这是个重要的经文，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注意，我已经强调过，俄巴底亚书这一节第六节的经文是一个关键的经文，非常重要。特别这里说到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那么有学者啊，希伯来学者他这样说，这个意思应该把这个经文做这样的翻译，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刮一空呢？这是另外一位希伯来学者啊，对这节经文做这样的翻译，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刮一空，被搜刮一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像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神把以扫这个人特别放在显微镜底下来看，看这个人。那么神怎么说呢？神说，来，我们来看，让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来检验以扫这个人，因为我厌恶以扫。为什么神厌恶以扫这个人呢？因为以扫代表他是有今生的骄傲，以扫这个人他背弃了耶和华真神，那么所以这是啊，神厌恶他。所以神说，来，借着神的话我们来检验这个人，他为什么啊，神不喜欢他。这个就是特别圣经里面所强调的，这个人以扫这个人他有今生的骄傲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啊，不可以，基督徒千万不能够骄傲。我们看第六节下面，第六节的下面怎么说，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听众朋友，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个人的经历，老实说，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读了好多遍了，但是我读创世纪读到关于以扫的事情，以扫这个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到底这个以扫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啊，不太明白。虽然我读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可以说还不太明白这个以扫跟雅各他们这个里面的内容啊，这个真理在哪里。但是读到先知书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呢、就慢慢的越来越明白的。那么现在的意思说，我现在是用显微镜观察，仔细的看看以扫这个人，就是后来变成以东啊，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里听众朋友，我再强调说，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 以扫他为什么竟然用长子的名分来换一碗红豆汤呢？听众朋友，你没有想过，以扫他是一个长子，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为什么要用自己长子的名分，这个重要的名分来换一碗红豆汤呢？出卖他长子的名分呢？那听众朋友，我就要做解释了。理由很简单，我们再说，长子的名分本来是很重要的，代表以扫他将要成为一个这个家庭这个家族的祭司，地位很重要，也表示说以扫这个人他应当长子的名分就是他应当自己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的，以扫这个人他宁愿用一碗红豆汤，为了喝一碗红豆汤，他却不愿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听众朋友，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竟然怎么一个人他宁愿以一碗红豆汤，要一碗红豆汤，而不愿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这样一个人，或者我们碰到这样的人，就表示说这个人已经堕落了，这个人已经离开神离得很远了我就也许说了一个比较不好听的用的字，他已经堕落到像猪一样的水平就是要过猪的生活了。一个人不愿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就用这种这形容词，堕落到一个非常低很低很低的水平，就像一个污秽肮脏的猪一样，这个是一个比喻。继续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俄巴底亚书第七节继续的说到以东就是以扫这个国家，他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那么以东他已经变成一个国家，就是以扫后来就变成以东这个国家了，是当时所有的敌人，当时很多的强国以东的也有敌人，他们都有点忽略了这个国家，不看重以东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其他的国家当时在当时不看重以东这个国家呢？对以东国他们不感到这个以东国会对他们有威胁，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说过了，以东这个国家他们固守在一个石头城里面，很坚固的用岩石凿成的那个石头城，所以是这个很安稳很坚固的城敌人要进攻很不容易。当时这个以东国家他也是认为这样在那里高枕无忧了，可是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石头城被谁攻破的呢？就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他有办法，尼布加尼撒王他很聪明，虽然以东是一个石头城非常坚固，但是尼布加尼撒王早就派了间谍进到这个城这个石头城里面，借着这些间谍传递的消息就把这个城攻下来了，攻破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神也使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毁灭了耶路撒冷一样。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都要明白这些圣经里面的历史都是有原因的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做一个更敬虔的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看到以扫跟雅各不一样，雅各的后裔呢，我们知道雅各的后裔也是曾经背离了真神，不但是以东背离了耶和华真神，雅各的后裔呢依然也是离弃了耶和华神，因此神同样的就是使用尼布加尼撒王来进攻，把那个以色列人打败，把他们拿去当俘虏，把耶路撒冷城也把它攻破了。所以我们看到以东石头城被攻破了，神也使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也把耶路撒冷毁了，所以耶路撒冷等于属于雅各的后裔，这两个国都被神因为他们神管教他们神就用尼布加尼撒巴比伦王来攻下这一城，那把以东打下来了。以东我们知道是代表以扫的后裔，耶路撒冷代表雅各的后裔，都被巴比伦这个国家毁了或者罗马人胡罗马军队把这个城毁灭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俄巴底亚书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这经文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听众朋友，以东 这个国家它在当时很出名，刚才已经提过了，那个地方是一个坚固的石头城，在山上，盖在这个山上的坚固的城，敌人要进攻非常的困难，并且呢这个石头城，这个以东的国家慢慢呢，它居然还在它的国家之内慢慢发展出一个独有的，在很多的学问方面、知识方面的很进步，甚至他们那边变成一个异教中心，迷信，所以石头城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知识很发达的地方，那个时候也成了一个异教的中心，那些离开耶和华神的真正的神，所以在石头城里面很多，现在考古学发现石头城那里啊，很多异教那些柱子啊，那些神柱啊，就是异教所建立的那些柱子，所以从考古学家在这个石头城里面呢，这个大城市里面呢，发掘出什么，在这些在异教里面有一种很多的秋坛啊，发现那个秋坛特别有一个很大的秋坛，做什么用的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作为献人用的啊，献把人呢、啊，把孩子把人啊当做祭物献上，一个大秋坛，好恐怖啊！所以考古学家已经发现这个石头城当中啊，迷信的程度啊，居然把人当成祭物来献祭。我们知道除此以外，以东国也是以他们的智慧闻名的，因为以东国他们在石头城里面的人很有智慧，很聪明。那么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约伯有一个朋友以利法，以利法他是个提曼人，就是在约伯记四章一节，那么他就是住在这个石头城以东那个国的南边，在耶利米书49:7或者约伯记4:1，我们都可以知道啊，都说到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以东人啊，石头城的人，很多人各处的遥远的人，有的人长途跋涉要跑到这个地方啊，要想听智慧人，这些智慧人是从哪里来？智慧人是谁呢？就是以东，因为他们谈论智慧。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那么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第八节，神说啊，神要除灭以东的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这里先知俄巴底亚说，神对以东，对以扫的后代，以东这个国家，神说他要除灭以东的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接下来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第九节，就提到提曼了。俄巴底亚书第九节说，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提曼刚才我们提到啊，提曼也是后来成为以扫的后裔啊，他是位于以东的南方。提曼人在圣经里面以他们，他很勇敢善战啊，很勇敢，很会打仗的。所以以上几节经文啊，都是提到以东所犯的罪，以东这一个罪的代表就是讲以东。接下来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从第10节到14节，都是论到关于以东或者以扫这个国家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也说明了从第10节到14节，神要借着先知说明为什么神要毁灭以东这个国家啊，让这个国家亡国。那么我曾经跟听众朋友已经强调过，在最近我们都常常读这个俄巴底亚书，特别提到关于今生的骄傲。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啊，千万要悔改啊！如果说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也许你不知不觉你也有了今生的骄傲，因为今生的骄傲就是以东这个国家最大的罪。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骄傲，有今生的骄傲。从骄傲为什么这个强调啊？这个骄傲是神所厌恶的一个大罪的，因为从骄傲会使一个人再延伸，从骄傲啊延伸出其他各种的罪啊。这个是要从第10节到14节、啊、给听众朋友再做一个好好的解释。听众朋友，骄傲是什么意思的？骄傲怎么是一个最大的罪的？魔鬼也犯了骄傲的罪。那么罪当中是骄傲是一个最大的罪，因为骄傲是一种心态，就是你内心的隐藏在心里的态度啊，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心态。但是虽然是隐藏在心里面，但是你藏不住的，因为不论你怎么去掩饰，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没有办法把你的骄傲永远的隐藏在心里面，别人可能不能发现，但是你的骄傲有一天，因为这个罪是一个大罪，你没有办法去掩饰它， 他迟早会显露出来。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特别啊，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反省，自我反省啊，不要，千万不要做个骄傲，骄傲是一个第一大罪，在神眼光迟早你会显露出来。那么有人就举例说，骄傲像什么呢？就像癌症一样，癌症的病毒已经在你的身体上的，迟早这个癌症的病毒会扩散啊，会扩散到全身啊。今天我们医院里面看到说，一听到癌症啊，闻癌，听到癌症的事情啊，色变开始什么？它是一个病毒，小小的病毒，可是它慢慢的会越来越扩散，扩散到整个人的身上啊，最后就会送命的。所以听众朋友，也许你的人生哲学啊，这里我特别提到啊，这个人生哲学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啊，人生哲学就是我们人对于人生啊，记得听众朋友，在你心里面的这个态度啊，人生你的人心的看法，你的人生哲学的看法，会影响你的手，你的手会做出一些事情来，影响你的脚，你会走错路。那么人生，你的人生哲学会影响你的眼睛，你看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以及它会影响你的感受。所以意思就是说，听众朋友，你迟早把你的隐藏在心里面的显露出你的人生哲学，就是你对人的看法，你的生命的哲学，人生哲学是什么。如果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或者说你对神有怀疑，那么当然你是对神有怀疑，那你就过一个不信神的生活，怀疑的生活，那么一个无神论，他就会过一个无神论的生活。那么同样的，但是如果说你的人生哲学，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是一个信神的人，那么你就会，这个人，你的人生哲学就会影响你啊，你就会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一个敬虔的人过敬虔的生活，一个不信神的，不信神的人做一个无神，过一个无神论的生活。那么听众朋友，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这个从你的心啊，作为你什么样的心态啊，就会慢慢很自然的，那么你就会显露啊，这个必然的显露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先知俄巴底亚，他要说，他再详细的说俄巴底亚怎么说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些比较说明啊，详细的说明，还是以以东啊作为一个例子。以东因为他有今生的骄傲，以东因为有了今生的骄傲，所以他就延伸继续的出现了，在他的生命里面，以东这个国家啊，有些可怕的罪就出现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忆一下，那么俄巴底亚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了，以扫跟雅各啊是兄弟啊，我们要记得以扫跟雅各兄弟，他们是双胞胎，可是个性最后却大不同。那么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同一个父亲，同一个父母，结果他们从小就开始彼此相争，那么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什么没有办法医治的仇恨跟苦毒。那么后来雅各跟以扫变成两个，都变成两个大的国家，但是啊，他们居然啊，既然兄弟之邦是兄弟，不能够和平的相处。那么听众朋友，所以我们特别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百姓跟以东这个国家的关系，那么神要这个时候神要对他的百姓也说话了。好，现在我们啊，翻到诗篇137篇，诗篇137篇第七节，第七节，诗篇137篇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遭难的时候啊，巴比伦来要毁灭他们的时候，怎么办呢？以东不但没有成为以色列的朋友，帮助他的兄弟，反而站在另外一边幸灾乐祸，袖手旁观。那么他们希望巴比伦人呢，好好的对以色列人施暴。所以在生命记23章7节啊，记载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啊，神就对以色列百姓啊，给他们做一个吩咐啊。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23章7节。神说什么呢？神对以色列百姓说，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他说你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神已经要把他们的隔阂要把它解除，他说 以色列百姓，你进了应许之地后，不可以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们曾在埃及寄居过。所以以色列跟以东之间的关系啊，本来他们应该要改善他们的关系。那么既然以东是哥哥啊，血缘是有血缘的哥哥，那么因此神说叫他们以色列人不可以恨恶以东人。可是到了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东人一直是跟以色列人对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列出啊，继续关于骄傲的问题，我们再听众朋友再回到这个骄傲问题。那么今天如果人认为他很骄傲啊，就为什么骄傲的人就是我不需要啊神啊，人不需要神，因为人不需要神，他自然会产生这种骄傲的行为。那么这些骄傲的行为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看第十节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俄巴底亚书第十节，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啊！这些经文是很严重，两件事情啊，就说了啊，他说这里说了，骄傲的结果是什么？第一啊，就会羞愧必遮盖你。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巴比伦人兴起了，就占领了以东这个石头城，俘虏了石头城的居民。那么以东曾经被掳，那么第二啊，这里说到，因为他们骄傲会怎么样呢？说这个经文第十节说啊，你也必永远断绝。那么最后以东这个国家啊，将要预言将要被消灭了。那么今天我们听到常常听到关于以色列国的消息，今天有没有听过关于以东的消息？因为以东已经亡国了啊，这个国家不见了。那么今天我们所听的都是常常听到以色列国的消息，不再听到以东国的这个国家的事情了。因为以东国骄傲啊，他是一个不谦卑啊、不信神的国家啊，他们认为信神干什么？我们靠自己而活的国家。所以以东这个国家后来就充满了暴力好战啊。所以他以东这个国家不明白暴力不是神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战争跟暴力永远到头来一事无成，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先知俄巴底亚啊，第二件事情指控这个以东犯了什么罪呢？以东和以色列人啊，以东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不跟他的兄弟以色列结盟，他跟他的仇敌，跟专门以东国就跟以色列的仇敌结盟。所以在俄巴底亚十一节怎么说呢？俄巴底亚书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啊！这里说到以东犯了第二个罪。以东本来他跟以色列百姓应该保持友善的关系，应该帮助啊兄弟之邦，帮助有血缘的以色列人。可是以东人不这样做，反而加入敌方的阵营，成为啊侵略以色列的残忍的敌人啊！又说接下来我们再看以东人的第三个罪行，就在俄巴底亚书十二节。俄巴底亚书十二节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啊！所以看到啊，以色列国啊，犹大人遭难的时候，以东人啊却在欢喜快乐，就是因为为啥？他以东人心里面骄傲。所以听众朋友，当你看到有人有受遭遇苦难的时候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因为如果你看到别人有苦难的时候啊，你幸灾乐祸的话，那你心里面你就是个骄傲的人，因为神痛恨一个骄傲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以东人犯的第四个啊，他的恶行是什么呢？就是掠夺啊。俄巴底亚书第十三节，第三节说，我民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所以以东国不但与敌人联合来攻击以色列国，当敌人把以色列百姓掳去之后，他们竟然抢夺以色列百姓的财物。所以听众朋友，骄傲的罪会使一个人做一些非常恐怖的事情，很不合理的事情。那么 再说骄傲会使一个人啊撒谎欺骗啊，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基督徒啊，我们不要虚情假意，因为这个骄傲会使一个人会虚情假意啊，装个样子，说一套做一套啊。那么，所以很多人啊，今天也有人这个骄傲一个人，他会为了赢得啊，他想要去赢得女人的芳心啊，要追求一个女孩子，希望别人嫁给他。但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就选择什么？不诚实的手段啊，用这种方式使别人要嫁给他。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充满了许多不诚实的事情？听众朋友，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根本不诚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心里骄傲，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啊这段经文啊就告诉我们要啊学习的功课，俄伯迪亚书啊，从俄伯迪亚书当中让我们发现啊，一个骄傲会使人自我毁灭，骄傲会使人认为他不需要神，这是让我们警惕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对于骄傲啊有些什么问题，请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